美国国务院星期三5月1号指控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乌克兰军队，此举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到近300间实体与个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简报中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高毒性窒息剂氯化钴，亦都使用了防暴剂，都是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国务院说，使用这一类的化学物质并不是个别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军队希望驱逐坚守阵地的乌克兰军队，并在战场上取得战术胜利所为。乌克兰军方说，除了氯化钴之外，俄军还使用了装有 CS 催泪性毒气和氰化物气体的手榴弹。据称至少有500名乌军因为接触到有毒物质而接受治疗，其中一个人窒息身亡。国务院预计将会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传达俄罗斯违反化学武器公约的认定。尽管俄罗斯自称已经不再拥有军事化学武器库，但针对使用有毒武器的质疑，该国持续面临提高透明度的压力。在2022年3月俄罗斯侵略战争期间，美国曾经示警俄罗斯可能动用了生化武器或利用这一类的武器制造假旗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指称美国在欧洲拥有生化武器，又称乌克兰亦都拥有生化武器。美国认为这正是他正在考虑使用这种武器的清楚迹象。美国总统拜登当时发出强烈警告，称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做出回应。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料，化学物质氯化钴被用作战争制剂和杀虫剂，如果吸入会对健康造成威胁。同时美国财政部5月1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旨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生产和生化武器计划。这个是美国削弱俄罗斯战争机器能力的多边行动的一环。财政部和国务院制裁目标包括了在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支持俄罗斯军工生产或参与化学武器计划的近300间实体和个人。财政部一再警告，为俄罗斯战争提供支持的公司将会面临重大后果。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这项行动将会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打击他的军事工业基地和为他提供物资的网络。我们在阻挠俄罗斯战争机器齿轮运转之际，拜登总统最近通过的国家安全补充法案亦都正在提供乌克兰所急需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加上一切，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不懈打击，正是乌克兰战场发挥关键作用。国务院亦都将更多涉及到莫斯科能源、采矿和金属产业的个人和公司列入黑名单。制裁目标还包括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死亡有关的个人。除了中国的实体之外，被制裁的非俄罗斯实体还位于亚塞拜疆、比利时、斯洛伐克、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公司使俄罗斯能够从国外获取急需的技术和设备，这种支持使到俄罗斯能够继续对乌克兰的战争，并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